以黄天霸赵壁为首的老少英雄大破蜈蚣岭狼牙寨，消息传到苏州，把施大人可乐坏了。施大人心说，我手下这些人都是宝贝啊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克，要没这帮人保着我，我什么也不是啊。一高兴吩咐衙署的人列队迎接，准备炮竹，好好祝贺祝贺。合成的老百姓也得着信儿了，可以说万人空巷，都集中到西关来看热闹。消息传到黄天霸耳朵里，黄天霸一听施大人列队迎接，咱也得像个样。跟赵壁研究之后，老少英雄在头前开道，俘虏在后边监押着，最后是军兵小队子拉来那些胜利品，左一车右一车，能有一百好几十车呀。这队伍从头至尾哩哩啦啦有一里地长，等一到了西关这，就见爆竹齐鸣，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，老百姓有人就喊欢迎黄都头赵都头凯旋归来，欢迎都头们各位好汉们抓住大莲花为本地除害了。咚咚咚唱唱唱，咚咚咚唱唱唱，噼啪噼啪，是锣鼓喧天。再看施的人施不全，站在大道的旁边，跟老百姓是一样的笑呵呵等着黄天霸和赵壁。老少英雄一看，哟，这还了得，赶紧把马匹带住，甩凳跳下战马。天霸头一个跑过来了，大人，您怎么这么客气？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各位劳苦功高，我坐享其成，接接还算过分吗？各位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大人不辛苦，大人辛苦了。呵，老百姓的代表也过来了，有敬酒的，有献茶的，有披红的，有给带花的，热闹劲儿咱不必细说了。就黄天霸赵壁等人从西关到衙署，短短不到二里地的路程啊，走了将近两个时辰，四个小时啊，过不来呀。简短接说，等进了衙署，石大人吩咐一声摆宴，热烈祝贺，给大家接风。当然了，赵壁在忙里抽闲，吩咐把这些俘虏投进大牢严加看管，特别是大莲花不能再叫他跑了，有专门人负责，咱不必细说了。衙署祝贺了一天，到了晚上没什么事了，黄天霸赵壁等人把破山的经过一五一十向大人做了汇报。石大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，好好好好好，无一纰漏，做的是尽美尽善，跑了的贼好办，迟早得有把他们抓住那一天，抓住的我们就进行处理。那经过研究还有客气吗？就把以大莲花为首的这帮贼推在南关鬼王庙，枭首示众，嘁哩咔嚓脑袋剁下来，粘贴布告。其他的分门别类，该判徒刑的判徒刑，该释放的释放。咱这么说吧，没用半个月的时间，蜈蚣岭狼牙寨告平，一切都过去，老百姓是安居乐业，人们奔走相告，提起这件事儿，无不颂扬施的人和黄天霸等人。没有这些人来，苏州还有个太平吗？那个半个月过去了，这事儿 咱不提了。李慧李大侠一直就住在店房没走，天天在这祝贺。为啥没走啊？事儿没办完呢，就等着事情都处理完了好找赵碧谈女儿的婚事。老太太也着急啊，就催老头，你问了吗？问什么呢？你没看衙署忙得脚打后脑勺，天天处理狼牙寨的事儿，我怎么那么讨厌呢？不问青红皂白，螳螂就一句，等两天，等两天。老太太一想也是，等啊等啊，半个月过去了，衙门里头没事了，老太太着急，这才跟老头说，你还不问呢？哎，行了，明天我正宫正令的把赵碧请来谈女儿的婚事。第二天把赵碧给找来了，赵碧高兴，哎呀老爷子，我们大人一再说，这次大破狼牙寨，你们是功不可没呀，你们又不是衙门的人，从中帮忙立了大功了，大人表示要奏请朝廷颁奖啊，用不了几天朝廷的奖励就要到了。哎呀，我代表大人和天霸谢谢各位。哎，赵碧啊，谈不到，这是我们应尽之责，作为大清的子民，为朝廷尽点力还希望表彰吗？那都是小事儿。老贤侄，今儿把你请来，咱言归正传吧。关于我女儿春枝春敏的婚事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赵玉把这茬都忘了。老头一问，他机灵灵打个冷颤，哦，哎，什么婚事？哎，老贤侄，你怎么还忘了呢？就在我们这个店房里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你怎么答复我的？我两个女儿愿意同守一夫，给黄天霸做妾也行。你不下了保证说没问题吗？破了蜈蚣岭之后，立了功了再说，现在这不到时候了吗？关于这个婚事，你跟天霸说了吗？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，怪我，怪我，老人家呀，我忙糊涂了，你也看见了，出生入死，忙得晕头转向了，我还没来得及说呢。这样，现在我回去，我见着天霸就提此事，你们听我个信儿。老先知啊，不能再往下拖了，我们心如火烧，一直惦记此事，不能。哎，明天，明天这时候我肯定来，我给您满意的答复。拜托拜托。赵碧往回走发愁了。哎呀，赵碧心说，你像公山破寨这事儿容易，就这个婚丧嫁娶，这是个麻烦事儿，我怎么跟黄天霸张嘴呀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赵碧就盘算着回到苏州府衙，等一进屋迎面正好遇上黄天霸。赵大哥，哪儿去了啊？到那个店房里头看望看望李老前辈，人家功不可没呀。哎，我不得看看人家？大哥，你做的太周到了，其实我也想到这个事儿，我想抽出时间明天去看望老前辈，没想到你走到我前边。老人家挺好吗？哎，挺好。哎呀，这个兄弟，你现在干什么？没事儿，你请到我屋里来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行吗？黄天霸一看赵碧少有的严肃，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小，跟着到了赵碧的屋里。赵碧反手把门关上，兄弟，你坐下坐下，咱哥俩有言在先，你可别急啊，我就怕你急眼。黄天霸乐了，我怎么了？我有病啊？大哥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我怎么张这个嘴呢？我大哥，你不是这样的人呢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。哎，说了吧，兄弟，其实是个好事儿。 前者你还记得吗？咱们去看望李老前辈，李老前辈求我从中为媒，我跟兄弟你谈过，他愿意将两个女儿春枝春敏许配给你，遭到你的拒绝了，是不是呢？啊，对呀、啊。现在的旧话重提，老两口子心不死，经过他们家开会研究决定啊，这俩女儿都想要给你做妾也行，你呢有了原配夫人，是不是呢？跟秀珍你们白头偕老，那么再多娶俩也算不了什么，那俩姑娘多棒啊，愿意双双许配给你，你又有妻又有妾，今年冬里一完婚多风光啊。哎，可这事我没敢跟你说，我就推个和乐车，我说等破了蜈蚣岭然后再提，结果也破了蜈蚣岭了，老两口子不死心，把我招呼去了，又谈到这件事，而且立刻等我答复，我真犯难呐、啊！我说兄弟，我要说你不答应，断然拒绝，老两口子非翻脸不可呀！那肯定埋怨我说话不算数。其实这事儿我能做主吗？要是我的事儿行，他又不是我的事儿，我那就得跟兄弟你商量。说到这儿，赵壁偷眼看黄天霸的表情，黄天霸刚才偏官赐福，乐呵呵的。听着听着这张脸就变色了，严肃起来了，眉梢多少有点挑动，赵壁知道黄天霸一犯这个劲儿就是不太高兴，他歪着脸，我兄弟你不愿意听了，赵大哥您一片好心，兄弟我领情了，李老能看得起我，那说明我无上的光彩，但是这个事儿，赵大哥你说我能答应吗？嗯，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，金钩大王李广通什么人，他的女儿什么人，咱要说人家是金枝玉叶有点过分，但是人家是大家闺秀，以身相许，我们两个真情实意要白头偕老，还没等完婚呢，我又整俩零碎，又是什么妾，这玩意我能张开嘴吗？就我一万个乐意也不能做呀，何况我还不愿意。未必是李老夫妻这样吧，是不哥哥你有什么贪图、我兄弟你埋汰我了，要那样的话我不是人，我天打五雷劈，实话跟你说，我逼到什么程度啊，我都给介绍了，我说张景龙，哎，千里独行，小伙多帅，小一朵没钱亮，小伙多帅呀、我都给介绍，他们不干呢，认准一棵树吊死就认准你黄天霸了，你说我这赵大哥你为为难，你比我会说，明天你就去，你代表我，你怎么说我不知道，希望老人家打消这个念头，两个姑娘另找别的女婿，我这是根本就不行，根本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，但是还不要得罪人，你看怎么办吧？哎呦兄弟你这是管姑子要孩子，这嗨，好吧，有你这句话我心有底了，管我怎么作瘪子为难呢，我也得把这个事儿给推了。行，咱就这么说。赵壁净点子，这回憋的脑袋都绿了，一宿没睡好觉。第二天，心说这债躲不过去啊，主动登门来到店房。老夫妻一看赵壁来了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像迎接上宾一样让进屋里。屁话刚粘在椅子上，老头就问：“怎样？”你快点跟我说怎么样？拜拜，老人家呀，您别着急啊。怎么，黄天霸又拒绝了？没有，没拒绝。 这像赵壁，你说不行就不行就得了呗。赵壁有点犯难，怕得罪人，又编了一套瞎话。他是这么回事，这个我老兄弟这么跟我说的，跟金钩大王李广通的女儿名正言顺，不但说留了表意，下了聘礼，年底之前要完婚。你说这会儿令爱也参与进来了，这玩意儿不太合适。我兄弟也非常为难，他的意思是说呢，分两波举行，先跟这个李秀珍完婚拜天地，百日之后再举行婚礼，再娶你这俩女儿，跟你们商量商量能不能拉开档。今年年底肯定举行，但这个日期呢咱们具体商量，要不就往一块儿凑显着不好。你说对李广通他们重视了，你们老夫妻脸上过意不去，对你们重视了，李广通挑了理了，是不是呢？怎么分开举行，您看怎么样？哦，原来如此，天霸顾忌的有道理呀，是这么个茬。不错，李广通占据太湖中山，实力雄厚，门头比我们家肯定亮。要同时举行婚礼，黄天霸侧重那方面，我肯定挑理，我不痛快，你大婶也不痛快。可是要侧重我们这面，人家为先我们为后，人家李广通肯定也挑理。那要分波举行，两不耽误，也是件好事。行，赵薇啊，冲在你的份上，我同意了。
哎呀，多谢老人家容让。
那赵薇，这具体的日子呢？
去，
这样，衙门里的事儿太忙，这是您知道的。这样行不行吧？您跟我大婶儿带着我妹子他们，先回山东济南府听信儿去。我们商量之后，我派专人到济南府给你们报喜，然后把你们二老请来，咱们再进行详细的商议，您看怎么样？我看我还是听信儿吧，你们决定之后我再走。
别去，别别，官府的事儿太多，
您跟我大婶商量商量，回去听信儿不一样吗？老头跟老伴儿一商议，老伴儿说，既然赵壁这么说了也错不了了，婚姻大事能错得了吗？咱就回家去听信儿去吧，在这给人家添腻呗，叫人家堵心。老两口子商量之后告诉赵壁，行，明天我们就走，明天就走啊，回去专门听你的信儿。老贤侄，还是那句话，欲成此事之后绝不忘你的大恩，我们得好好谢乎谢乎你。赵壁嘿嘿一笑，心里说，我的妈呀，可要了我的命了，这根大蜡我是坐上了，早晚有一天我非抹脖子不可。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过一天再说一天吧。这赵壁就推合了车，等到第二天消息传出，老两口子家眷要回济南。赵壁一想，黄天霸也得去送啊，别把这事捅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赵壁回来见着黄天霸，妥了，哎呀，这回我跟老头说了，老头开朗，老太太明白，人家干嘛呀？人家女儿找不着人家了，叫那姑娘那个棒劲儿，天仙一样，什么姑爷找不着？黄天霸点头，是是，比我强的人太多了，就是老夫妻认了死门了，
是啊。
人家答应了，明儿就走，死了这条心了。
好，
那咱也得送一送。
是啊，我这不回来跟你商量吗？
你得出头啊，人家尽了那么大的力，咱们得表示表示。黄天霸请示了施大人，施大人给封了2000两银子，那叫钱呐，2000两，表示谢意。另外买了不少苏州的土特产，什么布料啊，药品呢，装了一大车呀，让黄天霸、赵壁等人代表师的人前来送行。 黄天霸到这之后，谢过二老，谢谢全家人尽力，老头老太太也非常客气，就跟黄天霸说：“老先知啊，我们走了啊。”赵毕都跟我们说着，回去我们就静候佳音了，等着你们的信儿。黄天霸也不知道他指什么说的，黄天霸也呼噜巴嘟的啊，好好好，二位老人家一路顺风，将来多多联系，欢迎你们再到苏州府来，这是我们大人一点心意，请老人家笑纳。什么文银拿不出手，2000两给大家分分。天霸，拿回去，我们是分文不取，我们要收了银子咱见外了，谁跟谁，我们为什么呢？你就花1万两黄金想叫我们干，我们还有个不干呢。拿回去，多多谢谢大人的心意，心我们领了，钱分文不收。你的土特产我们收了，钱不能要，要不怎么说光明磊落。黄天霸一看人家执意不要，也只好作罢。就这样举行了宴会，给他们送行，老夫妻带着全家人回转山东济南府。您别忘了，日后这事可完不了，能完吗？人家时刻惦记着女儿的婚姻大事，非同儿戏。黄天霸是一无所知，等送走了老李夫妻之后了，赵毕长出了一口气：“我的妈呀！哎，我的妈呀，可要了我的命了！”赵毕一想，时光不等人呢，一晃就到啊，到了时候怎么办？有主意了，到时候请长假，我先躲一躲，躲一些日子，老头把这茬扔开，我再回来，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赵毕心里犯难，咱不必细说。回到衙门，衙门从今之后还真就挺太平，连打官司告状的人都不多。这天施大人在书房落座，老少英雄陪着。施大人还说呢：“天霸呀，你觉察出来没有，自从破了蜈蚣岭狼牙寨之后，咱这苏州下辖四县格外的太平，几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。”“是啊，大人，邪不侵正啊！就这一次，狠狠地教训了那些小贼，他们也不敢再治下作乱。但愿如此吧。”施大人挺高兴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报事的跑进来：“回大人，回各位英雄，圣旨大。”这一句话无异于晴天一个霹雳，圣旨到了，什么事儿？是吉是凶？呼啦朝屋里的人全站起来了。报事的人还说：“天使官已进了苏州。”